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2025年10月29号，农历的9月初九，九九重阳节，早上7:31，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来收听我们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我是文慧。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重阳节呢，特别要敬老，就向文慧老师致敬。还有向我致敬，我是良友电台的老人。
希望你今天呢，希望你今天呢就乖一点，不要调皮捣蛋，不要呢待会儿呢节目当中呢突然呢又不知道呢说到事件的一端去了，我追也追不回来，这就行了。今天重阳节，你要记得这是我的日子。
是你的日子吗？我也是良友电台的老人，我不够老吗？
我比你老，行了吧？
感谢神啊。
好，那今天呢在香港这一边其实是假日啊，那内地不是，所以我们要照常开工。早上呢就是万峰老师跟文慧，诶，还有我们的音控师傅呢回到了电台，只有我们三个人哦。可是一上第五空间，不是只有我们三个人呢，好多人呢。那这个就是要特别回应呢孔志友，因为孔志友呢他很早就冒泡了，他说呢他一个人在他那个地方上班，没有其他的同伴，属灵同伴，我想的是不是没有其他工作伙伴，还是属灵同伴呢，觉得很孤单。
哦，我明白，就是说好像我们上班一样，今天好像只有我们孤单的三个人，但是其实很多同事他只是没上班，他不是没工作，
没什么
他不是没工作，
我看你怎么，
只是没上班而已。
对，我看你自己怎么样的
不动。所以孔志友，你以为只有你孤单一人，其实有很多人一起在你身边拼搏，只是你看不见。
对了对了，不过万峰老师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不太对啊。为什么呢？因为其他人没上班，虽然他在我们身边，可是他没上班，我们上班了。那孔志友，文慧的意思是说呢，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哎，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同伴，但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找，我们也要呢多学习呢打开自己的生活圈子。最重要的是你冒泡啦，你上来跟我们说啦，哎，大家赶快找找，然后呢 A 圈他孔志友，跟他说声早上好。你一冒泡，你就会发现这里朋友很多，对不对？所以呢千万千万呢要记住，您不孤单，耶稣与你同在，我们呢也随时呢愿意呢纪念您，为你祷告的。好的，今天呢虽然重阳节，
怎么
我们还是不可少要灵修亲近神，教会年历灵修。哎，来到了什么期啊？
来到了圣灵降临期。你问了几个月了，还是这儿？
还是圣灵降临期啊？
没动过，还是他。
哦，好，我们的确是
到还有3-4个礼拜，11月30号就降临期了。
好，
所以最后的那个圣灵降临期就是11月23号，叫基督君王主日。
好，的确现在呢是圣灵工作的时代。
所以证明文慧老师上了这么久的这个我们教会年历，你也学不会，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是一个旅程来的，慢慢消化。
我知道要3年精课嘛，所以我用3年时间来，
用一生来循环才行。
我知道，我3年好好的学个皮毛，然后一生慢慢的去实践，明白。
学到10年是差不多的了。
好，要像万峰老师这样的博学通达，对不对？好了， 么再来呢，就是静一老师的裂缝中的光。那么今天呢，继续的讲雅各啊。那我觉得挺搞笑的，也是上帝的工作，可能都在提醒我们吧。就是呢，昨天呢，静一老师的裂缝中的光讲雅各，结果呢，我们早会呢，哎，我们的同事刚好也分享雅各。所以我跟小袁两个这个对看一眼，然后我们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今天大概都是要学雅各的功课吧。好，再来呢就是重阳节嘛，我们来讲讲一则跟长辈有关系的新闻啊。那什么新闻呢？就是长辈找伴这件事情啦。好，接着呢就是这周要背的经文，灵犀米记二章十七节下到十八节的经文，我们继续呢进入经文的背景以及经文的本身，有没有重要的词汇我们需要去了解的呢？然后呢，有什么代祷事情，今天还是万峰老师啊，赶快提上来，我们呢会为你祷告的。
好，
今天要和大家呢说啥呢？哎，婆婆妈妈来叮咛啊，就是建议大伙儿呢睡前半小时放下手机，
这个说了好多年了。
对，但是做到了没有？
做到了。
你做到了，很多人没，
我丢外面，
很多人没做到。那我给你一个建议，那就是呢，准备工作之前不要打电动。
有多长时间？
哎，半小时，你做到了吗？没有。好，我可以替你回答。所以对万峰老师来讲是另外的，放下手机呢，当然是一个实体的手机，但其实是告诉我们，你不要沉迷于刷视频啦，或者是刷手机啦。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建议呢？来自挪威一个公共卫生研究所，针对了 4.5 万名18到28岁这些人呢做了一个测试，那么调查就显示呢，睡前玩手机每增加一小时，失眠的可能性就提升了 59%， 也就是将近六成，睡眠持续时间减少24分钟，而且呢，这种效应和内容没有关系的。哎，不论是消遣或者是工作学习，你说我不是刷手机啊，我在学习学习啊，不管您是消遣或工作学习，只要看手机屏幕就会难以入睡。所以呢，建议容易失眠休息不够的人，睡前30到60分钟放下手机，放下手机，放下手机，说了三次了啊，开启这个戒断模式，可以听听助眠音乐啦，又或者是看看书。实在是想玩手机，也不要躺着玩，应该呢打开灯，最好呢离开卧室玩。
通常呢都是睡觉之前呢，你做了什么，然后做梦就做什么。前天呢我就做过梦呢，就看到个精神科医生，他说万峰你要对老婆好一点。
肯
定是之前睡前老婆说你对我不够好那样。
哦，啊，那你自己该好好的检讨。
所以呢就睡前你做什么，你打游戏太刺激呢，睡的时候都在打游戏。
对，所以万峰老师要
挺好的延长了时间，
要戒断。那他戒断打游戏，而我们呢就是要戒断了刷手机。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11月1日是诸圣日，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万圣节。未来几天的灵修都是基于相关经课的经文。现在呢，我们会以10月31日为万圣节。严格来说呢，11月1日才是万圣节的。10月31日呢，是教会年历中诸圣日的前夕，或者翻译作万圣节前夕。诸圣日是纪念历代圣者，11月2日的诸灵日呢， 是纪念亡者，包括许多殉道者。借着纪念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与历代的圣徒殉道者相通。而这纪念死者的节期却渐渐地被世俗化，成为了以死人鬼怪为主题的鬼节。但在传统礼仪的教会中，仍然会持守诸圣日和诸灵日的传统。长年期灵修，终极得胜的至高的圣者。但以理书七章一到三节和十五到十八节。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脑中看见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看哪，天上有四风突然刮在大海之上，有四只巨兽从海里上来，它们各不相同。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忧伤，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走进其中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实情，他就告诉我，使我知道这事的解释。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然而至高者的众圣者必要得到这国度，并且拥有它，直到永远，永永远远。
但以理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六章是宫廷的故事，后面六章是四个异象，第七章是第一个异象，四兽的异象。第七章也可以分为两部分的，一到十四节是异象的内容，十五到二十八节是解释异象的意义。今天的经文分别选取了两个部分的前面几节，简述意象的内容和解释。第十七到十八节已经解释得十分清楚了，这四只巨兽就是将要在世上兴起的四个王，然而至高者的众圣者必要得到这国度。今天的信息不会深究这四王是谁，或者他们代表了历史中哪一个帝国。事实上呢，人类历史里不断有不同帝国的兴起，他们一度雄霸一方，但最终呢，也有衰退甚至亡国的一天。那早年就有巴比伦和罗马，中世纪有蒙古和奥图曼，近代就有英国。这些意象的重点是不论帝国如何交替，但至高者的众圣者必要得到这国度。这跟诸圣日有什么关系呢？在前面诸圣日的简介里就提到，诸圣日为了纪念历代的圣者，而诸灵日呢，是纪念亡者，包括许多的殉道者。今天对于不少的信徒，受逼迫可能呢有点遥远了，但是在早期教会，基督徒呢会被丢进斗兽场，又会与干草捆在一起被制成火把。而在中世纪，修道院曾经被维京人掠夺，无数修士被杀害，修女受到强暴。早年在诸圣日和诸灵日纪念殉道者的时候，信徒记忆犹新。而七章十八节说，至高者的众圣者必要得到这国度， 对于当时正在面对逼迫，随时有生命危险的信徒来说，这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在上帝永恒的心意中，就算他们今天殉道了，但最终将会有资格成为那天地主宰者的国度的子民，这就让他们有勇气、有盼望地面对当前的挑战。今天我们面对严重的逼迫的机会不大，但是总有机会因着信仰的缘故而被歧视或者失去一些权益，例如被耻笑为食古不化，因为坚持一些伦理原则而让职场的竞争对手占了先机或者是优势。至高者的众圣者必要得到这国度，对我有什么意义呢？然而，至高者的众圣者必要得到这国度，并且拥有它直到永远，永永远远。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
常年期灵修，终极得胜的至高者的圣者。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10月2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献上，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配得最大的荣耀。
早上的7:49，哎，刚才我们听着歌，刚好在跟万峰老师呢提到了，
刚刚听到周彩云的声音。
对，那我们就说，哎呀，彩云老师的英文跟法文都是非常好的。
对，非常感恩啊，
想念彩云老师。
对，那彩云老师现在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求主帮助他呢，继续努力，在不同岗位里继续努力去发光发热。
对了，就像
重阳节嘛，敬老。
好了，
都是我尊敬的前辈。
好了好了好了，万峰老师，我知道今天你很有心，够了啊！你也不要忘记你自己在良友电台资历也很深呐、
啊。嗯啊，老人老人。
那这个今天呢，我们灵修的经文呢是《但以理书》7:1-3，还有15-18，终极得胜的至高者的胜者。我记得有一年呢，我在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刚好呢就是读到末世论。那么当然，如果你要研究末世论呢，你必须要读启示录，还有呢但以理书。所以呢，当时呢，哎呀，突然之间我对但以理书好有兴趣啊！我就记得有一个中午呢，我不吃饭，
怎么
就用了1小时的时间把但以理书速读了一遍。
那你每天都可以这样啊，那你就读了好多遍但以理书了。
对，那次特别的感动，然后一边读，虽然呢是速读，可是心中好激动好感动，然后心中有一种主啊，你快来你快来，就是这么多年来，就是那个中午特别特别的激动。
嗯，对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纪念这个诸圣日还有诸灵日的这个时候，就是11月1号跟11月2号，就是呢纪念诸圣日，就是纪念在教会里头一些很有贡献的人。
嗯，
那诸灵日呢，就以前就认为有圣人还有这个不是圣人的人嘛，就纪念其他所有人，都是一个就是外国的清明节了，简单来说扫墓。
可以这样类比吗？
基本上都是这样，扫墓纪念先人、
嗯、
代表呢，其实在不同的民族当中都是对于这个死亡呢是有一种追思慎终追远的那个想法。
对，但是感谢神，因为呢我们有信仰，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呢最终呢得胜，所以呢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知道呢死亡呢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当我们所谓的诸圣节啦，又或者是咱们中国人的清明传统，
甚至重阳节，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扫墓、
哦、对，重阳节呢
我今天也扫墓，待会儿
哦，是的是的，这个跟好像北方传统或者是跟咱们中国的传统不太一样，在南方这里特别是广东这一块呢，重阳节是扫墓的时候，所以今天呢在香港很多人呢是去扫墓的。
我了，
对，好啦，你讲了一副好像你今天很不乐意去扫墓的样子。
要爬楼梯。
嗯，好，我知道了，要你运动是的确苦差事啊。那就像万峰老师说的，人生呢真的是要面对死亡。这两天不是香港有一名那个长青演员。
对，Ben熊。
对，许兆雄啊、就是欢喜哥，那他因为癌症那导致呢器官衰竭死亡，他代表了很多人看港剧的一个回忆。
方中水吗？
对，就是很多80后的看港剧的青春回忆。那我就看到他最后一条视频讲时间，他说呢我们搭上公车，那就算呢全车只有你一个乘客，司机呢还是会把你带到终点，不可能因为全程巴士就是呢公交车只有你一名乘客，这辆公交车呢就不开了，它还是要按着路线呢一站一站开，然后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他说人生就是如此，所以不要为已经走了下车的人呢感到难过，因为他到达他的站了。
哦，我以为你说诸圣日的意义就是呢这个巴士上面我们每个人都坐过，我们都在上面，
你可以这样说，
你坐过同一个位置，以前有人坐过。
嗯，你可以这样说，但是我觉得哎，这位欢喜哥许兆雄呢说的真好，的确时间往前进，每一个人呢我们都在其中，只是一个过客，但不论啊谁上谁下，我们都在这辆车上，那这辆车驶向何方呢？还没有找到耶稣的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恐惧，但是我们有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是有得胜的终点，进入一个新的开始，因此我们心中是有盼望的。就像当年的雅各，他心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盼望呢？我们一起来听静怡老师的《裂缝中的光》。
每一个有裂缝的器皿都有透出光的可能，
每一个不完美的人都有遇见神的机会，
一起走进圣经人物的故事，
看生命之光如何照亮软弱的人。
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
信我，前方路有指望。
裂缝中的光，照亮前行的路。
听众家人，我是静一。今天呢，我们还要来听一听雅各的故事。前面两集呢，我们听到了雅各抢来长子的名分和祝福，也看到了他在逃亡路上惊喜地遇见了神，但他仍然只会为自己眼前的利益求。在那之后啊，他去到了舅舅拉班那里，度过了漫长的20年。20年之后的雅各，好像有些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就让我们继续来听听吧。
雅各，雅各，雅各，太可恶了！等到有一天，我一定要杀了他，让他把一切抓去的东西通通给我还回来。
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方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
啊，刚刚是我祖的神，我父亲的神，是耶和华。我没有主动求告他，他竟然真的在我身边，还跟我说话。
你好，我是雅各，今天我来说说自己的故事。抢了哥哥的祝福后，我就逃离了家，去到舅舅拉班那里。过去和姨嫂决力，现在拉班和我决力。他几番算计，让我为他的两个女儿服侍他14年，又为他的羊群服侍他6年，还10次改了我的工价。唉，我少年的锐气在拉班这里被深深的击打。这20年，心很累。好在耶和华保护了我，他从拉班手里为我分得产业，使我昌盛。神还应许要带我回到我祖我父之地。啊，终于要离开这个熬了20年的地方了，终于要结束这段被折磨的日子了。可是回家就一定会面对那个永远躲不开的人以扫。他是一直困扰我前半生的人。神早在母亲的腹中就告诉了他们，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我才是被拣选的那个。但父亲喜欢以扫，还要把神的祝福传给以扫，我变成了不被承认的那个，被遗忘的那个。我不理解，也不认命，一定要争到长子的名分，要父亲看见我才是被神拣选的。我必须要靠自己来抓，要和父亲的偏爱决力，要和姨嫂的身份决力。过去的前半生都在决力中，姨嫂是我最大的对手。20年前我逃了，20年后是时候面对他，面对我的过去了。为姨嫂预备好了丰厚的礼物，就踏上了回家的路。那天晚上，我把妻儿和所有随从都送过了亚伯渡口，独自在黑暗中，我想着要怎样面对姨嫂。终于要和一生之中一直争斗的那个人见面了。
忽然身后好像有一个人，一转过身来，这个神秘人就开始攻击我，和我摔跤。这真是一场生死之战啊！我用尽了全部力气和他抗衡，从晚上一直持续到黎明，但一点上风都没占到，当然也没让神秘人占一点上风。我们就这样一直摔跤抗衡着。在这段时间里，我不断地问，这是谁？过去一直和困扰我的姨嫂摔跤，但是眼前这个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一直僵持着，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打成了平手。突然，他在我的大腿窝上摸了一下。糟了，我瞬间没有支撑，一下子就摔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和他抗衡。我很震惊，也有些恍惚，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依照他的能力，轻轻的一摸足以让我完败，可是为什么他一直在压制自己的能力，要抗衡这么久？我好像经历到了超自然的力量，突然间恍然大悟，一下子知道眼前的人是谁了，是神。我面对面见到了神。那一天他给我祝福，我从雅各变成了以色列，从爱绝力的变成了瘸腿的了。每次想起这一天晚上的经历，都深深地被震撼。原来那一夜我面前的并不是姨嫂，竟然是神的使者，是神。在此之前，我认为一生中真正令我陷入困境的事情，就是必须与姨嫂争斗。为什么他是长子？为什么父亲偏爱他？为什么没人承认我才是被拣选的那一个？我有不平，有愤恨，但那一夜的摔跤才让我意识到，原来我一生都一直与神决力。我反抗父亲的偏爱，反抗哥哥长子的名分，反抗神当下的安排。我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命运，想要靠自己走上那应许的道路。其实这一切决力的直接对象是神，不是姨嫂啊。后知后觉的我是在和这样一位全能者摔跤，可是全能者怎么会胜不过我呢？既然神摸一下我的大腿窝就能完胜，为什么不早点结束这生命的决力呢？再次回想起那天晚上的经历，神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赢了我，但他摔跤的目的并不是要赢了我，也不是要定罪，而是要向我揭示生命的真相。在摔跤中，他轻轻摸一下我的大腿，让我看到我自以为的强大其实是不堪一击的。那一夜我的腿瘸了，这是软弱的记号，我再也无法依靠自己了。那一夜神输了这场摔跤，但赢得了我的生命。
这是神和雅各的互动，也是神和我们的互动。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一直在和某个人决力较劲儿，在争个公平，好像是在为正义而战？但看了雅各的故事后，你可以问问自己，是在为自己争，还是在为神争？是在与人斗，还是在与神斗呢？
或许有一天，直到神摸了一下你的大腿窝，在恩典的记号前才恍然大悟吧。幸运的是，神始终没有放弃雅各，最终他输了这场与雅各的摔跤，但赢了雅各的生命。好啦，雅各的故事就先讲到这儿了。最后的雅各是新生的以色列，他虽然带着残疾，但却更加完整了。他卸下了外在的武装，像一只残疾的小鸟，要紧紧地依靠在神的翅膀荫下。软弱的记号伴随了他的一生，裂缝中的光照亮了他前面的路。
新的的玉米，饥渴慕义有福了，将耶稣看作至宝，你可将万事当作粪土，变卖一切跟随你，这是寻求神的族类，雅各的时代，
极精彩，抢先预告。那时耶和华从天上观看，看见以色列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
我曾经带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并且救你们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又对你们说，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然不听从我的话。
以色列沉默了，无力反驳。
我曾一个不睡手边，
祭奠你尽自己的力量去从米甸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吧，我现在派你去。
主啊，我是出身于马拿西支派最贫穷的家族，还在家里最微不足道，我怎么能拯救以色列人呢？
因为我必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像击打一个人一样。
主啊，如果我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凭据，让我知道和我说话的真的是你，请你在这里等一等，让我去拿礼物献给你。
我必等你回来。
哀哉，我主耶和华，不好了，我面对面见了你的使者。
你放心好了，不要怕，你必不会死了。
原本弱小的基甸靠着神的能力带领悖逆的以色列渐渐开始回转，他们拆毁了巴利的祭坛，为耶和华筑坛，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完全被神充满，他如将士般吹响号角。放眼望去，好一派即将要得胜的景象。每一个圣人都有他的过去，每一个罪人都有他的未来。
生命中的裂缝是成长的印记，也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与你一起见证裂缝生命的成长。
裂缝中的光。
在人类三维四维空间之外，还有一个空间，那就是第五空间。在这当中，除了人与人的互动交流和关怀之外，大家在灵里面彼此的鼓励，相互的建造。特别是几位老人家身体有限制，但常常用诗歌来鼓励人，还有一些身体看起来软弱的肢体，内心充满了喜乐和感恩，他们的见证反而给我们这些看起来健康的人很多的激励。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献上感恩》，当中有一段歌词是这样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因为主让我们生命改变，感恩因为主我们在一起分享主的爱，感恩因为主我们可以荣耀他。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你与我们分享。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8:13，您正在收听的是10月29号星期三早上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今天
早上好，重阳节快乐。
哎呀，你把我这个长者吓了一跳啊，今天要对长者好一点知道吗？
就是长者听不见声音，所以说大声一点。
好，万峰老师的确反应够快啊，可见呢你还很年轻啊。那在这里的有文慧有万峰，哎，文慧呢就吸取了昨天丰德给我的建议，
怎么
说话呢不用那么用力，那说不定对我的嗓子呢有好处。所以有没有注意到呢，今天我说话呢都放轻了啊。
你可以练个气，我都不用力的，
我
自动出来的那个力量。
我后来检讨，那是因为呢有万峰老师在旁边刺激我，所以呢我说话的习惯就变了，越来越用力，越来越大声了。我现在要温柔一点，要说话呢轻声细语，反正有麦克风可以把我的声音传达出去就行了。那今天重阳节我们来说一说呢一则跟老年人长辈们有关系的新闻。那最近呢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发了一篇文章，老年人的隐秘危机，别让艾滋病悄悄敲门。
对，我记得呢我们的听众呢之前前两个月的时候呢就说他的妈妈在医院里头突然患这个艾滋病了，那他一直躺床上。
不是患艾滋病，应该是跟 性器官方面有关系的一些疾病。
我收到的是艾滋病。
真的、
啊、对，原来我觉得啊，应该是那个输血的那个时候呢，那个血液感染了、
哦、哇，那这个
因为有些时候那个血液那个检查筛查的不够好，
是哇，那要进行一些的赔偿的啊。那这个艾滋病病毒呢，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传播的，包括呢血液传播，还有母婴传播，以及性传播。只要有高危行为，例如呢无保护性接触或者是血液交换，任何年龄段都可能感染。那么这篇文里头，老年人的隐秘危机，别让艾滋病敲敲敲门，就提到了近年来呢，老年人群艾滋病感染比例持续增加，那么艾滋病老龄化的趋势值得我们关注。不少老年人呢，在伴侣去世或者离婚之后，现在很多长辈离婚的，可能就通过相亲，还有呢社交，例如呢跳个广场舞，这些社交活动呢，结识新伴侣。
哦，所以你说的那个艾滋病是性接触的那种，
对，
不是那个血液那个输血
都有可能哈、
哦。
但是我觉得现在医院应该是相当相当的小心跟干净的，所以啊、那位听众的母亲真的非常的不幸。那这篇文章特别提到老年人他们为什么要有这些活动呢，因为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孤单，他们想要找老伴，有人作陪，有人作伴，对不对，陪伴。那么但是呢，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他们认为年纪大了不用避孕，老夫老妻了还戴安全套干嘛呢？那安全套不仅是避孕工具，而是阻断艾滋病、梅毒这些性传播疾病的关键屏障。
哦，以前呢，就是说那个年轻人结婚得那个婚前体检嘛，
对，
可能老年人结婚之前就
也不用。
对，其实
没有这个习惯，
也可以体检的，什么年纪都可以体检。其实，
而且呢，年轻人用这些呢，可能就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中老年人呢，很少在亲密关系当中主动要求使用安全套，因为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哎呀，对方不会拒绝嘛。
核心是他过了更年期了，怀什么孕？
对，所以就没有这一方面，所以他们就觉得不需要。但其实可能因为这些安全做不足够，就呢染上了性方面的疾病，包括艾滋病。所以这篇文章就说了，近年来老年人群感染艾滋病的这个比例持续增加，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注意的趋势。但是呢，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为什么老年人找老伴？因为他们孤单。所以我们怎么看家中孤独的长辈，或者是他们找老伴，你怎么看呢？另外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长者的身心灵的需要？
有，你看圣经，这个大卫不是找了个童女来暖床吗？
对，
他就
如果你仔细的查考圣经，他是跟这位童女呢没有发生任何的亲密关系、性关系，但是呢，他身体需要，因为他那时候是非常
冷嘛，
对，
他没有暖气。
对了对了，
他没集中供暖。
对，所以其实圣经也让我们看到，长辈人到一定的年龄有不同的需要。那我们家中的长辈，特别今天重阳节，我们要关心家中的长辈，我们要多关注他们的需要。
爱是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粗糙的手拥抱着我在怀中，温柔地哄着我，不要怕，让我安然入睡。
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情，在山中的夜真静。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
献上今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借着你把爱带回家。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尼希米记二章十七节下到十八节，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工。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昨天呢，我们了解到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在没有公开的情况之下，他仔细的了解了城墙被毁的实际状况。那么接着就鼓励神的儿女们起来重建城墙。城墙是尼希米记的关键词。尼希米要修理的城墙究竟代表什么呢？
就重新划定整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城界嘛，城墙就是
这样。对了，万峰老师
说，城区，
对了，说对了，是一个范围代表界限。那这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啊，明确的界定一个特定区域。耶路撒冷的城墙标志着这一块土地的特殊性，仿佛呢向所有人宣告，凡在这城墙之内的是属于神的，是分别为圣的。那么今天属灵上的城墙同样要划清界限，就是让我们认清什么是属基督的，什么不是。但是今天我们的属灵城墙有没有倒塌呢？我们有没有清楚我们属灵的界限在哪里呢？那么
这个好像跟尼希米记没什么关系，但是拉了出来啊。
对，就是呢给我们思想应用嘛，对不对？
嗯，对了，
我们也要思想城墙代表什么
啊？我知道是守护城池。
对了，没有城墙呢，野兽很容易入侵，敌人也很容易攻进来。城墙是一个保护，它有保护功能。城墙守护着耶路撒冷，保护城市免受外敌侵扰，也维护了神百姓安宁的生活以及敬拜的环境。尼希米记当中多次提到，敌人试图通过嘲讽还有威胁阴谋破坏修建工作，但尼希米就带领百姓专心建造，城墙就越来越完善稳固。在信仰中我们也需要城墙，上帝已经为我们建造城墙，但是呢我们也要跟上帝同工。所以今天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想。
好，你的信仰里头有没有保护你的城墙呢？领悟，
早上好。
早上好，青年老师。
对，你成功了，你有什么感觉？要背进去了，那就
经济可能背不了，借着这个简短的几分钟对大家有话说哈。
啊，好，那你有什么话说呢？
特别感动哈。
是，
求主保守预备我们的心。
是，孙弟兄，你现在是不是很感触啦？
特别感触，就像接到亲人的电话。
所以我们很感恩能联系上。
嗯，还好有神的保守哈，希望把最重要的话告诉大家。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决定了我们跟世界上、跟家人的关系、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跟所有人的关系哈。为什么要说这个更高的标准要求？就其实是说我们在信仰的路程上可能也面临着很多的试探，但是我们听到容易行到难，但是我们听的量不够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能行得出来。那在这最后的时间，我们大家同心一起做个简短的祷告哈。
嗯，
好，来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让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和需求，也求助你帮助我们在灵命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也求助你带有良友电台所有普天之下的儿女们都能够跟随你的旨意，也慢慢的跟着你的脚步，求助你带领我们这样的时间。感谢你，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祷告可以。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祷告可以让爱永不止息。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以祷告来服事。特别呢，今天重阳节，我们纪念呢我们家中有的每一位老人，甚至呢在社会上的每一位老人他们呢真的为我们的这个世界呢贡献了很多，用他们的一生在我们社会里头贡献。请你帮助我们，在他们身体呢开始变弱的时候，在他们呢年纪老迈，可能失去工作能力以后，我们继续对他们有那份的爱心，继续有那份的包容好像他们当年包容我们一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特别纪念社会上的很多的老人，可能他们是缺乏一些的医疗的保障，一些的资源，请你帮助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每天与他们同行。我们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祷告，我们纪念阿琴的儿子现在的要加租请你帮助他面对这个加租的情况，也纪念他的那个毕业论文。我们也纪念幸福一号现在拉肚子，请你医治他，可能吃错了东西，请你帮助他在现在天气冷的时候呢特别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我们也纪念他现在的那个手呢慢慢好起来了，请你继续医治他，有很多的疾病，还有工作上面很多的不顺。我们也纪念这个华根弟兄呢，他前几天压伤了现在就觉得伤了气门，请你帮助他可以去看医生，也有一些合适的医疗的资源可以医治他的这个意外的受伤可能也要追讨一些的赔偿，请你帮助他。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那些把心思紧紧地聚焦在天堂的人，会轻看属世的事物。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刚才呢，幸福一号呢说呢，希望为文慧老师的喉咙祷告啊，谢谢您的关心。其实是老毛病了，就是早上还没
职业病，
早上还没开嗓，就是、
早四个小时起床就可以了。我说了很多遍嘛，你做就可以了吗？好像你今天早上提醒我们睡前半个小时不要刷手机一样。
我做不到啊，提前四个小时起床。
我也做不到这个不刷手机啊。
好，那这是不同的好吗？
为啥呢？
你今天少调皮捣蛋了啊。好，那还有谢谢录音飞弟兄继续告诉我们你
爸爸的情况。
对，谢谢您。好，那今天呢再一次的祝福我们当中的长辈重阳节安康
啊，重阳节快乐。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睁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